大家好，今日系5月15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川普同习近平会晤超过2小时15分钟，起手式呢就系呢两位领袖互相吹捧。习近平一开场就强调，美中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而川普就称赞习近平系一位优秀嘅领导人。美中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融洽。呢场会面到底边个赢咗，边个输咗呢？会谈以后，川普接受咗霍士新闻主持人汉尼提嘅独家专访。佢提到，习近平提出协助确保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行安全，希望睇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亦都希望美伊能够达成协议。习近平已经表示唔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此外咧，中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川习会议开场，川普咧就强势地施压话：，我带咗地球上30位最强大嘅商业领袖参加呢啲会议，我冇派二把手，亦都冇派副手，我带嚟嘅系每个帝国嘅头号人物，王仁勋、浩克、马斯克，仲有其他巨头。信息好明确，我将全球最顶尖嘅人都嚟到你面前做生意，呢个系赚钱嘅机会，你要唔要？呢个唔系一个普通嘅外交，而系高压外交。有网友就话：，川普呢度边度系会谈，根本就系带住 NBA 全明星阵容直接去砸北京嘅场子，等于将美国最硬嘅科技资本牌一次性全部晒出嚟，呢个气场直接拉满。而习近平呢边嘅态度表示，佢同川普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嘅一个新定位，特色咧系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以及和平可期。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系个新词，点样解释呢？习近平呢次喺会上就提到咗美中两国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受到关注。修昔底德陷阱意思就系一个新兴嘅强国崛起，必然会威胁到现有强国嘅国际霸主地位。因此，呢双方多以战争嚟收场，其实呢藏咗习近平对川普嘅喊话，暗指美中关系一唔小心就会行到呢一步。而外界认为呢场川习会，中共最惊嘅唔系冲突，而系川普。川习会开场，习近平话美中两国需要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目的系想要合作。由超规格欢迎川普嘅场面，再到习近平亲自喺人民大会堂外面迎接川普。再到国宴上，习近平举杯祝愿中国同美国再次伟大嘅前景共同繁荣。再到国宴嘅餐具，清一色系金色，菜单几乎都系川普饮食风格，全部系熟食。国宴嘅最后收尾曲，仲系川普喺各种造势场合经常播送嘅基督教青年会，无不透露出中共想做嘅唔系同川普正面对撞，而系想要将中美关系拉翻去双方可控嘅框架入面。因为习近平非常清楚，佢嘅对手系川普，唔好惹。唔系川普嘅态度强硬，而系川普嘅变化太快。无论系关税、对台政策，定系印太战略嘅排序。川普都有可能突然就改变方向，呢个亦都系点解中共高规格安排外交礼仪，目的系向川普示好。对此，中国问题专家唐正远先生表示：，
什么叫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呢？我们用大白话来说呢，就是双方要确定以合作作为主调，可以有竞争、有分歧，甚至有点小摩擦，但是呢，最多只能动口吵吵架，不能够动手，不能动不动就掐脖子，还要找帮手来群殴等等。啊，双方呢要尽量保持一个非敌对性质的稳定状态来打交道。啊，这个是习近平他想要的。这个定位呢，简单一点说呢，就是习近平他认怂了。整个官方通稿我们看到没有一句话提到过去习近平那个标志性的所谓新型大国关系啦，什么多极化的世界新秩序啦，还有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更没有任何过去习近平固定必有的什么反对霸凌霸道、反对单边主义等等这些说辞。也就是说呢，习近平他通过本次的川习会呢，相当于当面对川普是表态，放弃了此前那个东升西降、中美对等等等的基调，默认美国的领导地位。他并没有奢望要回到美国将中共视为战略伙伴的那个过去，但是呢，他非常希望美国不要再把中共视为敌国来打击。 在我看来，习近平这次他定下这个调子呢，等于是公开修正了他自己过去的路线，说白了就是不得不自己来收拾战狼外交所留下的这个烂摊子。战狼外交最大的造成的恶果就是让美国及时的清醒，开始止损，开始对中共开启了全方位的围堵，导致中共呢外交环境和经济环境都急剧的恶化，也是造成习近平在党内失去了大多数支持的原因之一。
但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提到处理好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呢番话嘅言外之意，其他嘢都唔系问题。如果出咗问题，唔稳定，就系嗰个台湾问题。而川普嚟之前明确表示会亲自同习近平谈对台140亿军售嘅问题，但而家白宫公开嘅会议摘要对台湾议题只字未提。外界认为呢点说明咗两样嘢，就系台湾问题可能谈咗，但系结果碰壁，不欢而散。另外呢，就系根本就冇谈过。喺今日卢比奥接受采访嘅时候话，佢认为中国更倾向于等台湾自愿主动加入。中共想要嘅系台湾进行一次投票或者公投，同意并入。而卢比奥亦都强调话，美国对台湾嘅态度唔会变，拒绝武统同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你觉得川普同习近平私下到底有冇谈到台湾嘅问题？亦都请你喺下面分享你嘅睇法。今次嘅川集会，场内场外双方较量一直存在，喺几方面就可以睇得出。第一就系川普团队非常特殊嘅武装传出，具体系咩呢？就系、是、随行嘅一大批美国官员、安保人员同企业高管喺入中国之前换晒手机同电脑，专门改用一啲干净嘅设备。咩叫干净嘅设备呢？就系、是、指嗰啲冇个人资料、联络人、敏感文件嘅临时电子设备，目的就系防止遭到中共嘅监控、黑客嘅攻击或者系窃取数据。第二就系、是、卢比奥着住同马杜罗同款嘅内克去北京，系送俾习近平嘅见面礼，两个字打脸。第三系习近平同川普内阁成员们见面，佢先后同卢比奥、贝森特、黑格塞斯以及斯蒂芬米勒等人握手。这个时候，黑格塞斯嘅表情显得十分冷酷。喺握完手之后，佢嘅眼神坚定咁望住前方，满脸都写住对习近平嘅不屑。第四个系川集会，呢两位领导人入场时，现场一度陷入咗混乱同推搡，竟然仲录到一名男子喺大声爆粗口。佢对住所有人大嗌，让佢哋全部滚出去。而喺参观期间，美国特勤局特工同中共警察爆发咗激烈嘅肢体冲突，其中一名特工甚至被阻止携带武器进入内部。另外，川普随行嘅白宫记者喺活动期间，亦都遭到中共人员阻挠，双方发生争执。而 Fox 新闻团队因为违反停车两分钟，遭到咗中共嘅铁拳，被共产党开咗40美元嘅罚单。第五就系川普同习近平对媒体影相时，川普一直努力望向习近平，希望有眼神交流，但系习近平全程唔望川普，感觉习近平好惊同川普眼神对视。亦都有网友话，因为对视唔知讲乜好，听唔明英文，接唔到落去，好尴尬。第六系最经典嘅川普同习近平嘅握手大战，习近平伸出手，川普细细力湿咗一下。跟住再用另外一只手压喺习近平只手上面，做咗个三明治。习近平好似想抽翻只手，但系呢，被川普握得实一实。而喺今次峰会，仲有两个亮点，一个就系国务卿卢比奥喺人民大会堂闭门会议开始前，手指天花板嘅影片疯传，引发咗人哋猜想呢个卢比奥到底系睇乜嘢。有网友话，卢比奥可能话睇下呢啲灯，我哋翻去都要将白宫重新装修成咁。因为人民大会堂入边有好多巨大嘅水晶吊灯，亦都有网友话佢同黑格塞斯喺度讨论边度收埋咗镜头。咁仲有网友就搞笑话，佢哋系喺度研究点样炸中南海嘅屋顶，系要用钻地弹呢定系要用战斧导弹？黑格塞斯话战斧就得啦。总之呢，卢比奥睇人民大会堂天花板呢、这个事引发咗唔少讨论。而另外一个亮点就系马斯克啦。有人话川普访中最唔认真嘅就系马斯克，大家都西装笔挺咁影合照嘅时候，只有马斯克攞住手机转圈圈影相录影，笑骑骑咁，就好似个开心嘅大男仔。唔止咁，喺国宴现场最忙嘅仲系马斯克，唔单止苹果嘅 CEO 库克同佢合照， 小米雷军好似见到明星偶像咁，主动求影相。仲有吉利汽车嘅老板、福耀玻璃集团嘅董事长曹辉都想同马斯克倾偈，人哋从四面八方咁涌过嚟，要求同佢合照。网友话马斯克表情一脸无奈，长叹咗一口气，就差在未翻白眼。不过咧，马斯克人喺北京啱啱见完习近平，转头咧就喺 X 平台上讽刺习近平，究竟系点样一回事？有网友铺文显示，有人发文话资本家主张创造财富解决贫穷，社会主义者主张食咗富人解决贫穷。马斯克就回应话，问题系佢哋食完富人之后就会饿死。对于呢场会面，你觉得到底系边个赢咗，边个输咗？你点睇？请分享你嘅睇法。
食一样嘅嘢，点解你嘅血脂高呢？中医话呢个系脾胃太过虚，油腻代谢唔好，全部入咗血管里边。你要做嘅咧，唔系饿住个肚，而系健脾化湿，三高代谢补，帮你将脾脏养起嚟，油脂自然就排出去啦。配上清淡饮食，血脂慢慢就翻到安全线啦。
川普嘅北京之行，除咗受到中方最高礼遇接待之外，除咗参加阅兵仪式，中方甚至喺川普下飞机之后，使用咗 YMCA 呢一首歌嚟欢迎川普。习近平破天荒喺会谈开始提到，让美国再次伟大。川普喺昨晚接受咗霍士记者采访，川普总统提到，双方同意伊朗唔能够拥有核武器，中国唔再向伊朗提供军事设备。习表示愿意在美伊冲突中提供任何可能的帮助，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结束芬太尼潜艇流入美国，将从美国购买更多原油，而不只是依赖动荡的中东，会增加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承诺采购200架大型波音飞机。川普总统对霍士透露，习近平明确承诺不会给伊朗军事装备，这个重大宣告他讲得很强硬。据美国总统说，主动提出协助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同总统达成协议，亦都同意伊朗绝对不可以拥有核武器。此外，中方正准备大幅增加石油进口，包括阿拉斯加。外界认为如果协议达成，相当于伊朗的巨大反噬，因为中共过去大量买伊朗石油，现在没办法不转向美国能源。此外，最吸引人关注的都是中美双方表现的对比，一边是如临大敌这样呆板的表情，一边就是自带主场光环的梦之队。中共官员个个都一脸肃杀，紧张到连大气都不敢出，美方官员就聚在一起谈笑风生。马斯克索性当众玩手机，甚至周围乱禁影相，谁是现场的掌控者一目了然。川普啱啱落车嗰一刻，有只喜鹊飞过嚟。有网友表示呢、这个要话俾白宫听，又赢咗。亦都有中国网友表示，喜鹊知道佢指川普系嚟解救中国人民嘅。呢、这个俾川普放话，又增加咗一层心意。此外，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喺访问中国期间，接受媒体采访嘅时候被问到：你点解选择乘坐呢一架专机？指空军一号。黄仁勋嘅回答出人意料。他说，对我来讲，这个是一个代表美国并且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峰会之一，支持川普总统的绝佳机会。我来这里只关注一件事，那个就是代表美国并支持总统。记者把握时机又问，你会不会向华为提供晶片？黄仁勋答，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川普总统在谈判桌上气场强大，直接抛出一句，我带来了地球上30位最强大的商业领袖参加这些会谈，他们全都说好，我没有派第二把手，也都没有派副手。而据央视报道，在会见美国商界代表时，习近平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但在中共的严苛政策下，外界并不看好川普和习近平参观天坛的时候，有记者突然多次问川普，你们在这里讲台湾问题吗？总统先生，中方安保人员异常紧张，挡在记者面前，要求记者地快点撤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美中首脑峰会结束之后，同随行媒体讲，川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变。他警告说，中共想用武力拿台湾的话，将会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国务卿卢比奥还透露，在周四两个几钟头的川集会中，美国对台军售并未占据显要位置。 2025年12月，川普政府宣布了一项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据信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对台军售，后续还有可能有规模更大的军售计划。此外，美国政府还批评了北京对台湾不断增长的军事施压。中共几乎每日都派战机和舰艇对台湾进行骚扰。观众朋友，对于今次惊心动魄的川集会，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呢？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观点。川集会期间，黄仁勋落地秒换西装，马斯克遭中国企业家疯狂围拍，川普偷翻习近平小本本，王毅开会走神，被蔡奇当场提醒。而北京天坛外，美中人员爆多宗冲突，双方火药味十足。与此同时，普京又宣布即将访华，北京成为美俄中三方角力中心。14号，国务卿卢比奥同制裁他两次的习近平握手，双方行礼如仪。随后，国务卿卢比奥向川普眨了眨眼，使了个微妙的眼色。观众朋友不妨估下他的潜台词是什么，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外界注意到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登机时还着着招牌黑色皮褛，住背囊。但14号黄仁勋换成笔挺西装，引爆全网讨论。 X 网友调侃说，老黄这个不是换衫，是切换系统模式。据霍士新闻报道，美中达成协议中包括辉达向10间中国公司出售 H200 晶片，辉达股票继续飙升，再创新高。网传影片显示，小米创办人雷军一见到马斯克，立刻好像粉丝追星咁冲上去合照。福耀玻璃董事长曹辉亦都试图同马斯克倾偈，但马斯克全程表情被认为是被逼营业嘅样。视频人唐柏桥认为，雷军跑去想同偶像马斯克合照，马斯克冇俾好面色佢，呢个喺西方属于好唔客气啦。不过我特别理解同支持马斯克咁做。你一直抄袭人哋嘅技术，人哋见到小偷当然唔爽啦。而马斯克仲喺宴会进行时，用中文回复 X 平台一个 po 文，表示仔仔正学普通话，但佢互动嘅对象系长期被中共视为敏感人物嘅海外意见人士账号。一啲网友话，马斯克距离习近平可能唔到十米远，正喺习近平旁边公开通敌。14号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川普举行的国宴上，习近平致辞时将中美乒乓外交误读为乒乓外交，这个口误片段迅速在社交媒体流传。还有一段影片显示，川普好奇心爆棚，趁习不在座位时翻开了习的小本本。视频人江峰调侃指出，川普竟然亲自盗窃国家机密，国务卿卢比奥发现了，迅速拧转头扮不知情。有人就话川普翻睇都冇用，因为唔识中文。而另一段影片亦都引发外界关注，当川普同习近平正交谈嘅时候，中共外长王毅居然背对两人，长时间同助理倾偈。一旁嘅蔡奇多次提醒，王毅先慢慢转身，场面一度非常尴尬。从流出嘅画面睇，蔡奇似乎面露不满，嘴入边仲低声念咗几句，而王毅就似被老师点名嘅小学生咁低落咗头。这一短短几秒钟，画面即刻被网友疯狂解读，猜测不是高层权力关系正出现微妙变化。而在北京天坛外，川普车队已经在门外待命，中共安保却突然封锁现场，将随行美媒硬生生倒在屋内。记者不断强调，我们属于总统车队，中方却只回了一句，我方安保不允许离开。冇解释，冇协调，就是不俾走。最后美方安保主管直接下令所有人上车，还特别提醒司机不要撞到人，不要好像他们对待我们那个样对待他们。有人指出，短短几分钟却将双方的差异暴露得淋漓尽致。一方即使被刁难，仍然努力守住规则，另一方则习惯将权力凌驾一切，随时改规矩，控场封锁。这个不单止是对媒体的粗暴对待，更暴露了中共骨子里对失控的恐惧，哪怕在全球镜头前依然藏不住那个将所有人都当成可被管控对象的本能。根据纽约邮报白宫记者古丁的搜集，跟随川普访问中国先至一日，已经亲历至少三宗由中方工作人员发起的肢体冲突，甚至还有白宫工作人员遭到踩踏。 视评人蔡慎坤表示，去年93阅兵的时候，习近平同普京私下倾150岁的事，被媒体传出，反响好大，今次干脆不给记者跟拍了。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宣布普京即将访问中国，而且所有筹备工作已经完成。北京接下来将连续迎来华府和莫斯科两大强权领袖，外界关注习近平会如何在美俄之间维持平衡。此外，川普访华谈判期间，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振熙亦都成为焦点，他是团队中唯一的华裔成员。按中共宣传的一贯逻辑，只要华裔取得成就，往往都会包装成华人的骄傲。但当张振熙坐在对华谈判桌对面，服务的却是推动对华脱欧、加征关税的美国政府时，中共官媒却集体沉默认领他，就等于承认华裔完全可能站在中共利益的对立面，批评他又会揭穿血浓于水的民族叙事，最安全的做法只能够是假装他不存在。而就在北京忙住应对川集会之际，中东亦都突然传出敏感消息。一艘停在亚曼湾里的渔船卫川号被伊斯兰革命卫队登船扣押，绑去了伊朗港口。这艘船属于香港私人安保公司的深港海事安保，是他们停在亚曼湾里的浮动军械库。而战狼二的原型就是这些在中东、非洲的私人安保公司的雇员，多数为中共退役海军陆战队员。各位观众朋友，为什么伊朗在川集会期间突然劫持中共船只？欢迎你在留言区谈下你对此事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正当川集会举行之际，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四，即是14号举办听证会，聚焦如何遏制中共野蛮的非法器官贩运行径。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强烈呼吁参议院必须尽快通过停止强制器官法案，透过有力政策对行恶者追责。以下是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Today, this commission examines one of the most barbaric human rights atrocities of our time: the forced harvesting of organs from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death row inmates, and other vulnerable people, especially in communist China.
礼拜四，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针对压制中国及其他地区的非法器官贩运举办听证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指出，30年前他主持了首场强制器官听证会，而现在相关证据变得更加详尽且更具说服力。
The most persistent allegations in China centered first on th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peaceful men and women targe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r eradication.Genocide. Later came mounting evidence concerning Uyghurs, already victims of genocide in the Uyghur region, Tibetans, Christians, death row inmates, and others treated as property of the state. The China Tribunal concluded tha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has been committed in China for years on a significant scale.
出席作证的包括多位专家和强制器官见证者，其中专家医生戈德曼根据深入调查研究估算，中国目前每年强制器官手术数量可能高达10万例。中国的集中营内有 2.5% 到 5% 的人口遭到强迫失踪，平均年龄仅28岁。前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提出多项政策建议。
Number one,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lead a global coalition of governments, academics,medic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religious groups to openly condemn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and take concrete steps to end the international complicity in this practice. We need a big coalition.
布朗巴克说，作为今年 G20 峰会的东道国，美国应将宗教自由列入峰会的主旨，并谴责强制器官。他说，唯有提高这些议题，传出到让各国政府感到难堪，事情才可能开改变。
We're in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now. And one point of that is the communist group and authoritarians that look at the world and individuals as tools to be controlled or economic entities alone. And they are pushing aggressively and attacking us today. We've got to sound the alarm to the public, and move forward aggressively to win this fight.
作证的英文大纪元高级编辑杨杰海亦都呼吁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应切断与中国器官移植界的一切相关合作。 他亦都呼吁国会尽快通过法轮功同强袭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以及停止强袭器官法案。目前由史密斯议员推动的停止强袭器官法案已两次在美国众议院顺利通过，最近一次是去年五月，但至今仍然在参议院卡关。
The bill is not a press release. It is enforceable policy. It says to brokers, traffickers, corrupt officials, complicit doctors, hospitals, researchers, insurers, and middlemen, if you profit from coerced transplant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you should risk your money, your visa, your access to the U.S., and your freedom. Because if we can get you, you're going to jail for these heinous practices.
这项法案将贩运强袭器官列为犯罪，并实施严厉制裁，最高可处以20年监禁同$1,000,000罚款。
This is a pivot hearing, in my opinion. I am asking the Senate to take up our bill, take some of the additional language about the Falun Gong, put that into the title. Delay is denial. It's also a luxury we do not have. It's got to be done immediately.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纽约华裔侨领卢建旺因为助中共设立海外警务站，陪审团裁定非法代理人及妨碍司法罪名成立，最高可以判30年。5月13日，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法院陪审团裁定64岁纽约居民卢建旺充当中共政府非法代理人以及妨碍司法两项罪名成立。呢宗案件揭露了中共透过海外侨领在美国设立秘密警务站，跨国镇压意见人士的行动。根据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公布的资料，卢建旺曾任福建长乐工会会长，和中共公安部关系密切。他和同案被告陈金平自2022年1月起，在中共公安官员指示下，于纽约曼哈顿中国城一栋办公楼内设立福州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联邦调查局 FBI 在2022年10月搜查该地点的时候，查获写有福州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美国纽约字样的蓝色横幅，证实这个是中共在美国首个已知的海外警务站。庭审中，检方证明卢建旺不单止协助设立警务站，还利用该站针对中国意见人士推行中共政治议程。美国之音讲，他参与威胁中共逃犯家属的行动，参与反对信仰团体的抗议活动。2022年受命寻找加州民主人士地址等等。这些行为严重侵犯美国主权和居民权利。六四学运领袖唐柏桥在社群媒体上强烈批评，指出卢建旺等人愚蠢透顶，公开充当中共代理人等同在美国土地上发难，现在就等着牢底坐穿了。卢建旺案判决时机敏感，正值美中高层互动之际。唐柏桥等民运人士认为，在美中关系复杂背景之下，美国司法系统独立运作，展现民主国家的韧性与原则。X 网友评论讲，这种代理人真是将同胞害惨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长臂管辖终于踢到铁板了，这种人在海外还这么嚣张，真是自作自受。他真信遥遥领先，东升西降，讲白啲，蠢愚冇文化的泥腿子，今次真是成为监狱入面的一份子了，当初这样做坏事，现在终于得到报应了。
从巴黎的浪漫风情到布拉格红屋顶的小巷，威尼斯的水上风光，古罗马的千年故事，有阳光，有提子园，还有啤酒配牛扒。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座大博物馆，每一口料理都蕴藏着文化的内涵。不如慢慢地叹下，在阳光和咖啡香里面享受，好好感受下欧洲真正的浪漫。北欧、中欧、西欧，经典意大利，四条线路。详情请拨打北美咨询热线18559555227。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